天使欢唱，永不息，来高唱。 因他是神，配得尊崇颂赞，高声唱着天听颂，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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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复活节快乐！非常的感谢神，真的是刚才的这个诗班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好的这个是敬拜。我在听的时候，我的心里不断的发出敬拜和赞美。我的心这里多次的这么说，我说这个是叫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啊！这我不断的心里在说。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实在是花了许多许多的时间来练唱，感谢赞美主啊！但是大家也知道，那这个整个诗班也好啊，整个敬拜团队，有在台前的，有在幕后的，有 PPT， 有音控，都是一个整体的搭配，包括教会其他的岗位，所以为着大家在主里的这个是服事，我献上满心的感谢。今天是复活节，我就邀请大家起立，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来问候啊！耶稣复活了，耶稣爱你。弟兄姊妹啊，大家请坐哈，真是。那么复活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复活节到底纪念什么呢？复活节纪念的是大约2000年前耶稣基督真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被埋葬，三天后复活升天。然而呢，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真的已经复活了呢？有没有真的复活呢？有没有？你看大家都没有人敢回答哈。所以保罗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啊！要弄清楚耶稣是否真的已经复活了，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事关重大，对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事关重大，对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也事关重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复活的确据与意义，复活的确据与意义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复活节的话，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一次所布置的这个是背诵的经文。上次的话就是我们学约翰福音，上一次这个是信息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我们背诵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3章14节。大家记得怎么讲吗？主耶稣怎么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什么？彼此洗脚。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1、2、3，请。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好，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来一起来诵读一段这个是经文哈。哥林多前书15章1到4节。1、2、3，请。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我们下次的这个是背诵的经文的话就是哥林多前书5章3到4节，平时都是给一节经文哈，今天复活节的话就是叫恩上加恩多给一节哈，也是比较连贯的哈。我们再一起诵读一下好吗？1、2、3，请。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真的是你在爱中拣选我们，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主，你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你甘愿舍弃天家的荣华富贵。主，你愿意降卑为人，为我们来到世上，降生在一个卑微的木匠之家。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你没有犯过一样的罪，你的死完全是为了代替我们的罪孽过犯。主，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不仅为我们牺牲，我们更加感谢赞美你。你因为你不仅死了，你更是复活了，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你是神的儿子。我们也知道，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真是对复活有时候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有怀疑，以致我们可能活在灰心当中。有些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虽然知道你复活了，但是没有细想主啊你复活所带来的这种能力，我们仍然活在靠自己能力的这种苦境当中。今天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明白你复活的确据，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也求主你来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主耶稣为世人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这是基督教信仰的高峰。然而呢，主耶稣是否真的已经复活了吗？若是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了。那么倘若基督已经真的是复活了我们的信仰的话，那么就应该给我们的生命带来这种本质的改变。如果耶稣基督已经是复活了，那么耶稣基督我们对他的信靠，那么应该给我们带来永恒的意义。因此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复活的确据与意义。我们先来分享主耶稣复活的确据。主耶稣复活的确据，首先的话是什么呢？人证。人证，我们一同来思想主耶稣复活的人证。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多次向人显现，圣经有记载的都有超过十次。单单在约翰福音的这个是20-21章，就有四次的记载。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这个第一次的显现呢，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哈，比较长的圣经，不过我们边看边思想哈。约翰福音20:1-18那里就谈到，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耶稣所爱的门徒很可能就是这个使徒约翰，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的。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个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 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翻出来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其实不要摸我，这原来的话就不要抓住我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父往我兄弟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所以这里的话，这里所记载的是主耶稣的第一次的显现，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主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还有他的相貌呢，跟原来是有所不同的。开始的时候，因着这个缘故，开始的时候玛利亚还不太认得是耶稣，所以主耶稣就用玛利亚非常熟悉的声音喊他，玛利亚。这时候玛利亚他才回过神来，发现原来就是主耶稣，因此玛利亚就用这个是希伯来话喊他夫子，喊他拉波尼，就是喊他夫子。而主耶稣的第二次显现呢，是向十个门徒显现。主耶稣的第二次显现是向十个门徒显现。主耶稣这次的显现呢，这个是多马不在，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20:19-23。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就喜乐了。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这个是身体，真是很奇妙哈，就是那个是不用开门，突然间就出现在他们当中，愿你们平安哈。所以这个是主耶稣这种灵性的身体，灵性的一个身体。但是呢，他也还留下了这个是他的这个是钉痕的手，还有他肋旁的伤都给他们看，门徒看见就非常的喜乐。但是呢，那一天多马不在呀，因为主耶稣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其他的门徒就告诉多马，主耶稣已经向我们显现了啊，我们已经看见了主耶稣了。多马他就不信。多马这个人的话，他可能如果在现在的话，他可能应该是搞研究的，做科学家的，他就是非常重视这个是证据理性的分析。以后多马他这么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的这个是钉痕啊，然后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相信，除非这个证据很确凿，我不会相信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刚才显现的第一次是向谁显现？抹大拉的谁？玛利亚。第二次向多少个人显现？十个人，十个门徒显现。第三，这十次显现的时候，那个是多马不在场，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第三次显现的时候，就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包括谁？包括多马在内。约翰福音20:26-29有记载，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特别提到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然后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又是突然间，就是这里门关窗户，可能苍蝇蚊子都飞不进来，可是耶稣啪，他就是在愿你们平安他就出现了。然后呢，他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然后就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啊，不要疑惑，他总要信。对多马说，哇，多马他说，我那天说话难道主耶稣怎么听见了吗？然后多马非常非常的惊恐，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呢？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没有？你信了没有？你们是有福的，告诉你身边的，你是有福的。你没看见就信，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所以第四次呢，不是主耶稣的第四次显现哈，是约翰福音里的第四次显现。约翰福音里的第四次是主耶稣向加利利海边的七个门徒显现。在这里的话，我就这个是节省一点时间，等下大家吃爱宴比较早，好不好？大家可以回去看约翰福音21:1-23，在那个是约翰福音里面第四次所记载的，就是主耶稣向加利利海边的七个门徒显现哈，这个你们回去看。那么关于主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呢， 保罗有一段概括的，这个是有一段概括，说明主耶稣的显现呢，不仅仅是个人性的，他不是单个像一两个人啊，像七八个人，有些时候主耶稣的显现也是集体性的，同时向使徒显现，甚至呢，有一时候呢，向500多个弟兄姊妹看。所以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这么讲啊，哥林多前书15章啊，这个是3到6节这么讲哈，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我们今天刚才读了，下次要背的2节经文哈，那个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呢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已经睡了的话，那么就是在主里面死了，但是将来有复活的盼望，所以用这个睡表示圣徒的死。他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保罗写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大概是公元，这个是55年，不过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25年左右哈。保罗说主耶稣复活之后，最多的时候一时候曾经显给500多个弟兄看，虽然有些人已经是死了，但是其中呢一大半的人还在，就是是到保罗写这封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么的还活着，也就是说到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至少有超过多少人还活着，大家数一下，500个人的一大半大概多少人，如果是500就是正好250嘛，他说还有一半多，有超过500人，对不对？所以这么算的话至少有200-300人，对不对？就200-300人，对不对？感谢主啊。所以如果主耶稣不是已经复活了，那么当时不是有这么多的这个是目击证人的话，那么就是可能他看到这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他说你有没有看过复活的耶稣？没有没有，那你们谁看过？谁都没看过，对不对？所以的话 这封书信肯定那么就没有人相信了。那么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的话，他说到如今当时候有超过500人看见，现在还有一大半的人的话都还活着，200-300个，你有没有，别人是你有没有看过？我看过，谁看过？张弟兄、李弟兄，哪个什么哪个姐妹等等都看过，你们有看过？是一个集体性的这个显现。所以的话，那么保罗写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这个目击证人。所以如果不是有这么多目击证人的话，那么哥林多前书早就被推翻了，保罗早就被骂成是骗子了。所以哥林多前书至今屹立不倒，证明保罗所写的是千真万确的，主耶稣的确复活了，不仅是显给1个、2个、10个、8个看，显给几百人看。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啊，多次向人显现，是主耶稣复活的人证。主耶稣复活的确据第二方面是什么？有人证还要有什么物证？这个物证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是主耶稣的空坟墓啊，没有任何一位否认耶稣复活的人，否认耶稣复活的人很多，但是的话没有任何一位否认耶稣复活的人能够否认主耶稣复活的空坟墓的事实，否则的话他们只要能够找到耶稣的尸体，你说没有啊，他的尸体还在，那么的话只要将耶稣的尸体公开展示，那么就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了，基督教也就自然的就消失了。然而的话今天反对主耶稣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哪怕就是在当年的时候，就我们现在不好反对，那么当年的人其实他们也做不到，他们也没有办法找到耶稣的身体，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他都已经复活升天了，你去哪里找他的身体？就是这么简单。有一年呢，美国的这个是 CNN 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啊，就在这个是耶稣的空坟墓里进行采访。这位记者就采访那些络绎不绝来到这个是空坟墓的这个是人群，来采访这些游客。这记者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来看这个是空空如也的空坟墓呢？空坟墓啥都没有，有什么好看的？”这个是 游客纷纷地回答，就是因为这个坟墓是空的，所以才好看。所以这位记者他回去发表了 一篇文章，里面其中就有一句话，他这么说： Every year millions of people come here to see nothing. Every year millions of people come here to see nothing. 每一年的话，那个是成百上万的人到这里来看 nothing， 就看这个是啥都没有的东西，看这个空的坟墓。感谢主，正因为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来看，才值得这么多人来看。阿们。不过历世历代以来呢，虽然大家都承认这个是主耶稣的坟墓是空坟墓，但是却有不少的人拒绝相信耶稣的复活。他说坟墓虽然是空的，但是也不见得耶稣就已经复活了。因此的话，他们提出了许多许多这个是耶稣没有复活的这种理论。但是为什么坟墓是空的，耶稣没有复活？他们说很简单嘛，小偷把耶稣的尸体偷掉了。但是这种说法是否合理呢？小偷把耶稣的尸体偷掉了，合不合理？不合理。为什么呢？第一，不可能。主耶稣被埋葬之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提醒，这个是比拉多派重兵来把守耶稣的坟墓，以免尸体被盗而说成是耶稣复活了。比拉多因此呢派重兵把守耶稣的坟墓，并且这个是坟墓的洞口有什么？有巨大的这个是石头堵住这个洞口，小偷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到这个是坟墓里，连进都进不去，更谈不上能够把耶稣的这个是尸体偷走。所以第一个的话是根本是不可能，第二的话，小偷偷耶稣的尸体有这个必要吗？有没有这个必要？没有必要，对不对？主耶稣钉死的时候身无分文，对不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小偷要来偷东西的话，那你至少你得有金银珠宝啊，没有金银珠宝的话得有点值钱的东西。但是的话，耶稣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的话，小偷来偷耶稣的尸体，第一的话是不可能，第二的话也没有必要。并且的话，耶稣的空坟墓里留下的这个什么尸体，他的裹尸布还有裹头巾，如果是这个小偷来偷的话，还得慢慢的跟你解开这个是裹头巾，然后还有那个是裹尸布，然后好好的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再把这个是尸体拿走，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一种说法。而第二种，他们说虽然不是小偷偷走了，他说是耶稣的仇敌把他的尸体藏起来了，这种说法这靠不靠谱？这种说法就更不靠谱了。耶稣的仇敌何必要把耶稣的尸体藏起来呢？他们巴不得把耶稣的尸体陈列出来，这样子的话基督教不就不攻自破了吗？因此的话，这个是仇敌藏尸这种说法是更加的不靠谱。而第三种说法的话是什么呢？第三种说法说，他说虽然不是小偷偷的，虽然不是仇敌做的，那肯定是耶稣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了，然后说他复活了。这种说法合不合理呢？这种说法我们来细细看。这种说法其实的话，当时犹太人买通了这个是罗马的兵丁，这个是流传散播的一种说法。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话有记载，他说这个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睡觉的时候偷走，他还知道哈。他说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所以这种门徒偷尸的说法的话，圣经也有记载，这是他们放出来的一种流言，是这样子。但是门徒偷尸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第一的话，不敢偷。当时候的话，我们说主耶稣被捕之后啊，门徒都心惊胆战，四处窜逃，连最勇敢的彼得他都三次不认耶稣，害怕被抓嘛。所以他不仅三次不认主，甚至发誓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而四散的门徒躲在家中，悲哀痛苦，惊慌恐惧，他们连躲避这个是罗马的兵丁都来不及，他怎么还敢去有这个是罗马兵丁，有罗马重兵把守的一个坟墓偷呢？第一，他们不敢；第二，他也不能啊。因为呢， 门徒即使有这么大的胆，但是他们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因为罗马兵丁的话都是训练有素的，战斗力极其的强悍，绝对不可能让这个是手无寸铁的门徒啊，他们就能够得逞偷走了这个是尸体。第三的话，门徒也不会去偷尸，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逻辑。门徒他也不会去偷尸，门徒不会编一个这个是弥天大谎来害自己，因为主耶稣呢曾经多次的预言自己死后会复活。如果主耶稣死了之后没有复活，门徒自己一定会觉得，哎呀，我们的主死了，我们的夫子死了，好可惜呀，好痛心呢。但是他说过他要复活，怎么没有复活？我们也受骗了。他们可能会灰心难过，但是他们也会觉得很受骗，很伤心。门徒不可能把他的尸体藏起来，一个没有复活的人把他藏起来，然后说他复活了，绝对没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传说主耶稣复活了之后是要受到极大的逼迫，甚至怎么样，他们甚至需要为主耶稣殉道的。所以的话，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主耶稣复活了，这是唯一的可能。所以主耶稣的这个是复活，我们已经分享了两方面，人证，那就主耶稣复活之后多次显现；第二的话是物证，主耶稣的空坟墓，主耶稣复活的确据；第三方面的话，那还有见证，就是门徒生命的改变呢。在四福音书的里面的话，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纷纷都逃跑的话，连最勇敢的这个是彼得，我们刚才怎么讲，他也是远远的跟着，并且有三次不认主。但是的话，当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一群软弱的门徒怎么样，原来很害怕，很软弱，对不对？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突然间怎么样，充满了这个是信心，充满了勇气，充满了能力，他们拼死命的来宣讲耶稣复活了，他们宣讲耶稣复活，他们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所以门徒们突然间就焕然一新了，这个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和浇灌下来，但是圣灵的降临的话正是耶稣复活升天的结果。因为多次亲眼看见复活的主耶稣，然后又被圣灵充满，这些门徒呢，他们就从软弱就变成刚强，从灰心变成勇敢。主耶稣的复活带来极大的属灵的这个是力量，门徒的改变是主耶稣已经复活的伟大见证。所以门徒生命的改变是主耶稣已经复活的伟大的见证。在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五旬节的那一天呢，门徒聚集在一起，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彼得被圣灵感动，依次讲到那一天有3000人悔改归在主耶稣的名下。后来呢，这个是彼得他又奉耶稣的名，然后在圣殿的门口治好了一个瘸腿的人，叫他起来行走。之后呢，彼得和约翰又在所罗门的廊下传讲复活的耶稣基督。这个圣经记载，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哇，前面3000，后面又有5000，不逐渐的增长哈。然后以色列的官长因为他们传讲复活的耶稣就很烦恼，把他们抓了。第二天当这个是使徒们被审问的时候，彼得就非常勇敢的回答他们，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痊愈的，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得痊愈的人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们问来问去审问我那么多，说为什么这个瘸腿的人突然间行走，什么缘故，就是因为复活的主让他能够得医治的。然后彼得接着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感谢赞美主。所以彼得约翰他们是相当的勇敢，原来主耶稣被捕之后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胆怯，但是耶稣复活之后他们非常的勇敢。 所以后来这个官长们就想吓唬他们一通，叫他们，哎呀，算了算了，你们不要去传扬，你们回家以后乖乖的哈。彼得约翰以后怎么说？非常勇敢的回绝这些官长。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初代的门徒因为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当中许多人都遭受到极其残酷的迫害。斯提凡是被石头打死的，雅各是被刀杀死的，忠义主耶稣的十一个门徒呢，除了约翰一个人受真重情之外，其他十位使徒全都是因为传扬复活的主耶稣，劝人悔改归信耶稣而为主殉道的。他们宁可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们宁可殉道，他们也要传扬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难道他们没有看过复活的主耶稣，他们却要编一个谎言说啊，已经复活了，已经复活了，为此招来杀身之祸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门徒们不可能这样拼死命地传扬复活的主耶稣。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啊。感谢神，借着我们所分享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确复活了，有人证，有物证，还有基督徒生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绝不枉然，你们所信的也绝不枉然。下面我们来分享主耶稣复活的意义。主耶稣复活的意义，首先的话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首先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曾经多次对他的门徒说过，他是人子，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重要的是什么？第三日复活。第三日复活，耶稣真的被交在罪人的手里，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倘若没有复活的话，那么他跟普通人就没有太大的区别，死了就怎么样？如果耶稣死了没有复活，那么死了就怎么样？死了也就完了。但是感谢主，耶稣他不仅被钉十字架，他不仅被埋葬了，他照着圣经的应许，他照着自己所说的预言，第三天他复活了。主耶稣的复活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耶稣的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保罗在罗马书三这个是一章三到四节这么说，论到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意义非常的重大。第一，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的话，主耶稣的复活他赐给我们复活的确据。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让我们称义。所以第二方面这个是赐给我们复活的确据。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你们称义。称义呢，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被宣告无罪啊，我们在神的面前被宣告无罪，在神的面前被称为是公义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表明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负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表明神已经悦纳了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救赎的工作。因此呢，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将他升为至高。我们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与基督联合了。神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神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救赎的工作，就看我们是无罪的，就称我们为义了。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曾经对这个是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说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主耶稣复活了，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此的话，我们信靠他对我们的应许，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也得着这个是复活的确据。如果他自己都不能够复活，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自己有复活的确据呢？但是因着主耶稣他自己复活了，他应许他复活，他并且应许我们信靠他的人也要复活。感谢主，因此我们就得着这个 复活的确据。有很多人以为复活可能只是灵魂苏醒过来，其实不然。基督徒的这个复活其实是身体的复活，之前死去的这个是身体会复活成一个荣耀的身体，而身体会和灵魂再次的结合，成为一个复活的新的生命，有身体有灵魂。保罗说，耶稣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保罗用这个是农业的比喻说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指出我们将来都要像复活的耶稣那样，正如出熟的果子可以预示着将来其他的果子的样子还有味道。出熟的果子嘛，如果你是种了橙子，对不对？那么出熟的果子怎么样，你将来的话 要熟的这个橙子它也大概是怎么样。 你现在正种出来是橙子，你不会说啊，可能下一个长出来的是榴莲，对吧？那不太可能，对吧？所以这个橙子如果是很甜的，下一个的话应该也是很甜，这个很酸它也会 很酸。所以的话耶稣是出熟的果子，也就是我们将来我们复活的生命跟耶稣复活的生命是很类似的，是这样子。主耶稣复活以后呢，在他的手上脚上仍然有钉痕，这个可能让我们有些人就会有点忧虑，对吧？并且他的肋旁也有一些，也有那个什么，也有这个枪伤的痕迹。因此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他就会问了，特别是一些姐妹啊，爱美的姊妹，她说将来我复活了，那我的这个是疤痕还在吗？她说我脸上会不会有皱纹呢？就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爱美的姊妹们，我们大可放心了，这些应该都不会有了。主耶稣复活之后留下钉痕的双手，留下肋旁的枪伤啊，那是因为要提醒门徒见证他为我们所受的苦难和他的死亡。我们复活之后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就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子，就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羞辱的变成荣耀的，软弱的变成刚强的，血气的身体要变成灵性的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大有盼望，到了复活的时候再也没有什么，再也没有花粉过敏。我曾经有花粉过敏，整天流鼻涕，真的是眼睛也痒，真的是想工作也很困难，所以很辛苦。但是到了复活的时候再也没有花粉过敏，再也没有高血压，再也没有近视眼，再也没有心脏病，再也没有腰酸背痛，一切的疾病都不再有了。而且我们会拥有一个灵性的身体，无比的方便，无比的美丽，无比的荣耀。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阿们。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盼望你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对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主耶稣，我相信你因着爱的缘故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我相信你被埋葬，我相信你三天后复活升天，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过。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人生的主，求主你来带领我前面的道路。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真心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亲爱的朋友们，你一样会得着耶稣的救恩，得着这个永生，跟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成为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成为一家人。亲爱的朋友们，盼望你真的是早日接受耶稣，得着这个永生的祝福，跟我们一样一起的来敬拜神，愿神大大的赐福你。主耶稣的复活意义重大，第一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赐给我们复活的确据。主耶稣的复活还有很多很多的意义，我们分享不了那么多，但是我想跟大家讲一点。第三点，要赋予我们福音和侍奉的使命。主耶稣复活了，他赋予我们福音和侍奉的使命。主耶稣复活之后啊，他显现的第一个对象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主耶稣对他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又将 又将主对他说的这些话告诉他们。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被七个巫鬼所附，非常的悲惨和痛苦，但是因着主耶稣的拯救，他恢复了正常。因着主耶稣的复活，他对主耶稣，也因着主耶稣对他的呼召，他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报告主耶稣复活消息的人。我相信玛利亚他不仅把主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了几个门徒，我相信玛利亚他以后碰到任何人，他都会讲我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耶稣复活了，他是伟大的救主，他是复活的救主。从此以后，玛利亚他以宣扬耶稣基督，以宣扬这位复活的主为他人生的使命。从此以后他的人生不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吗？知道吗？你知道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吗？我想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么请问你，你有没有向你的邻舍，向你的朋友传福音呢？你问一下你旁边的，你有没有向你的邻舍朋友传福音？有没有？也许你会说可能不太方便，有没有这个感觉不太方便。那么请问你方便的时候会不会传福音呢？方便的时候会不会传福音呢？什么样的时候才算比较方便呢？什么样的时候才算比较方便呢？有时候方便跟不方便都是相对的。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哈。有一个基督徒家庭啊，他们每一个礼拜都会去做礼拜。这个基督徒家庭呢，正好他的邻居有个邻居啊，就是这个是男人啊，就是非常喜欢打高尔夫球的。然后这一家人的话，他们去做礼拜的时候就经常每个礼拜天好像的出门的时间，我们去做礼拜，他们去打高尔夫时间都好像是一样的，经常会碰到他。所以他的邻居就会非常非常热情的邀请他，哎，那个哥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打高尔夫。这个基督徒呢，他们一家都非常非常客气的，不用了，谢谢，再见。然后下个礼拜又说，哎，哥们要不要跟我去，那个是打高尔夫。然后那是几年都是这样子，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再见。然后几年之后，然后这位邻居很奇怪的就问他，为什么每个礼拜都会遇到你们，你们到底每个礼拜都去哪呢？他说我们去做礼拜啊，去做礼拜。你为什么要去做礼拜？我们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去做礼拜。那你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他们说啊，耶稣是复活的主，信耶稣得永生，所以我们就信耶稣。这邻居说，天哪，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天哪，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觉得打高尔夫很有趣，我都邀请你几年了，你觉得信耶稣得永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我们应不应该把这个是好消息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应不应该？应该。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然的话，我们最大的使命就是要造就门徒。所以大家看我讲到的系列是什么？踏踏实实做门徒。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使别人做门徒之前，先要怎么样？要把福音传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是复活的主，但是你有没有抓住机会传扬福音？我们有没有抓住机会传扬福音？也许我们都不见得有机会去非洲传福音，对吗？但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在加州传福音？有。我们可能不见得都有机会去非洲传福音，但是我们都有机会在加州传福音，在我们的身边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抓住机会，向身边的亲朋好友传福音。我感谢主，我看放眼望去，今天好像多了许多的弟兄姊妹，也多了一些的朋友。我相信是你们有去邀请，为此献上感恩 你悄悄地给自己一个掌声哈。主耶稣不仅为我们流血舍命，主耶稣也为我们复活升天，主耶稣不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主耶稣他也把福音和侍奉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侍奉的使命许多许多，我们今天不能够展开，但愿主的恩主的爱感动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热心地传扬福音，使我们积极地参与教会的各项圣功，是神的家兴旺，是复活的主得着当得的荣耀。当然传福音还有参加教会的服事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复活的主他必定会加添我们的力量，赐福我们的百善，使众人和我们自己都能够同得益处。阿们。你愿意努力地传福音吗？你愿意参与各项的圣功吗？主是复活的主，愿主的恩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他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侍奉。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回应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你爱我们，你就撇弃天家的荣华富贵，主你降卑为人，成为奴仆的形象，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不仅死了，你不仅埋葬了，你更是复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救恩，但是主啊，我们也承认多少时候我们的心中有许多的灰心跟软弱，因为我们不明白你复活的大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主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看到主你是赐生命气息的神，你也是救赎的主，你自己可以复活，在末日的时候主你一样让我们一起复活，因为凡信靠你的人一个都不失落。主耶稣，你复活升天的时候给门徒赐下大使命，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牢记在心，将你的福音传扬出去，为主的缘故我们参与各项的圣功，荣耀你的圣名。愿主你亲自的来更新改变我们，赐福我们，也让你的名因着我们的侍奉，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
神所心的模范，大过我一切罪恶邪行。我要传扬主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耶稣奇妙的救恩临到世上之人，解救了我罪。